程咬金发癔症，在屋子里边练斧子，把尤俊达给惊动了。尤俊达隔着窗户从外边往里一瞧，透过窗户棱子，程咬金这屋啊还长着灯呢，睡觉时候那灯他没吹。一瞧程大爷光着腚骑着板凳，手里边拿着大斧子在屋子里边乱耍。程咬金这36路宣华斧是练得非常熟啊，刷刷刷刷刷刷，斧子带着风。尤俊达一看当时就惊来了，哎呦，这程爷是高人呐，我天天教给他练斧子，我说的他教给五招他就忘了，教给五招又忘了，人家是诚心跟我开玩笑啊，耍着玩啊，人家本来就会啊，这斧子练得多好啊！耍到绝妙处，尤俊达脱口喊了一声：“好，好斧子！”这一声好斧子，程咬金咯噔一声在板凳上坐着不动了啊，醒了。程咬金眼珠子一瞪：“谁？谁喊好斧子？”尤俊达是我。尤俊达就打外边就进来：“程大哥，您这可不对，怎么的了？我怎么不对？您本来会练斧子，您愣说不会，天天让我教您，我还费着那真劲教您，您老忘，学五招忘五招，闹了半天，您会呀？我会什么？刚才您在这儿练斧子，我看见了。哎，是吗？我刚才是练斧子了哈，就是啊。您先把衣裳穿上，您别光着腚在这儿，要来个人看着他不雅致。”哎，好。程咬金把衣裳穿上，穿上之后，程咬金坐那儿琢磨了琢磨。哎，对，我是尤通啊，我好像是做了个梦，梦见从外边来一白胡子老头，骂我太笨，他要教我两招，我就跟他学。哎，我跟他这么一学吧，我还真就学会了。姚俊达说：“罢了，程大哥，看来您是有福之人，这叫天人相助，神人相助也。刚才您那斧子我看见了，您那斧子招数有的招我都不会，是吧？嘿嘿，那行啊，那个金库你再交给我。”姚同志，我不交了，我再交给您，您这就拿我取笑了，您这斧子练得比我强。哎，照这么说，那我会练斧子了。对，您会练了。或许有人说，这程咬金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做梦跟人家学斧子就学会了？这是不是迷信呢？其实呢，据说这个人呐，人体机能里边有这种潜在的东西。是不是迷信？到现在，这是一个难解之题。据说大诗人苏东坡好写诗，有的那个诗就是晚上做梦的时候在思维当中背下来的，醒了之后把它记下来，这诗也是一首好诗。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只有那研究人体机能学的科学家能回答。反正程咬金这练斧子也可能是他自己对于要学斧子注意力特集中了，引发了自己内身潜在力量的爆发，所以自个儿就研究出这么多斧子来。程咬金把自个儿学的这个斧子是记住了，尤其是头三下记得特别瓷实，切西瓜、劈牙、掏耳朵。尤俊达让程咬金到院子里边演戏演戏，程咬金拿着斧子来到院子里，喊了一声切西瓜往下一劈，又喊声劈牙往前一撩，又来个掏耳朵，横扫一下，接着往下再练。坏了，后边的想不起来了。程咬金拿着斧子端着，哎，后边是什么来？尤俊达说：“得，程大哥，你别跟我在这装相，你后边假装又忘了。”程咬金说：“真的，真的是后边想不起来了。”尤俊达说：“想不起来我也不教了，您慢慢想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好，那我慢慢想。”尤俊达说：“程大哥，您现在呀，这斧子 是练得相当不错了，可以说到了家了。您现在还缺点东西，缺什么？您还缺匹马。程咬金说，就是啊，要想干什么大事儿，得胯下有马呀。你给我淘过一匹马怎么样？姚俊达说，要说弄匹马那是太简单了，咱这村东头，咱自个儿家的马棚，我那儿养着有200多匹马呢，明天我就领您到那儿去，挑一匹适合您骑的马就送给您了，这您就骑了。程咬金说，好，咱们明儿见。程咬金回到屋子里边继续睡觉。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姚俊达主动来找程咬金，走吧程大哥，咱们看马去。程咬金跟着姚俊达就出了这个武南庄，出了村东头往前走不多远，果然这旁边有一溜马棚，这马棚里边拴着200多匹马，什么颜色的都有，什么类型的都有，从哪来的都有。姚俊达让程咬金看，程大哥，您看我这些马怎么样，有适合您骑的没有？程咬金由打这头一点一点的往那头走，一边走一边看，走到那头回头看了看姚俊达，这都是你的马啊？我的马怎么样？你这有200多匹呀、啊、对，这200多匹马呀，嘿，跟你说都是废物马啊，都是废物马。哈哈，程大哥，我可跟您说，您知道我这些马都是干什么的吗？干什么呢？我这些马可不是套犁杖拉滚子拉磨磨豆腐的，我这些马都是骑在胯下的走马，每匹马都有主啊。程咬金说，你每匹马都有主，这200多匹马就得200多个人骑呀、啊、这些人都是你手下的人吗？姚俊达说，是啊。啊，这200多人都会骑马，他们都干什么的？姚俊达说，他们都有事儿干，这您就甭问了，您怎么说我这些马都是废物马的？程咬金说，我跟你说，你说要给我一匹马，你这些马都有主，我挑哪匹你能给我呀？姚俊达说，程大哥，您不知道啊，您看上哪匹哪匹就归您了，骑那匹马的人我再给他学嘛别的马。哦，这么回事。姚通啊，我跟你说吧，对于马我可不外行，我跟你讲过，我跟别人呢贩过野马，看过马帮，人家那个贩野马的主跟我介绍过这马什么样才好。你这些马呢，虽然也是走马，但都是一般的马，不出色。我要骑这马，这马骑马跟我得试衬，你看我这身块，我这个头啊，我这大肚子，起码这马也得跟我不离啊。你像这马有的那么点儿，就这个马你说我要一骑上，这成什么了？狗熊骑羊，那让人看着他也不搭调啊。姚通说，得得得，没有适合您骑的马，那就等着来吧。话刚说到这儿啊，跟着他们俩来的呢有一个家丁，就在姚通的身后，这个人呢就是看这马棚的。姚通把他带来，主要是呢要是用哪匹马好跟这个人说。这个人在旁边就说了一句，程爷，嘿，那边马棚有匹马，您能骑吗？那马个儿大。哪儿呢？就旁边。说着话他用手一指，在这马棚的旁边单独有一个马棚。程咬金说，我看看。程咬金往这一走，姚通就说了，程大哥，那马您甭看了，那马不能骑。怎么呢？那是匹疯马。疯马？疯马我也看看呢，我瞧瞧疯马什么样，我还没见过疯马呢。旁边单独有一个马棚，程咬金在这个马棚的栅栏门外边往里边一瞧，果然一看这马棚里边有一匹马。这匹马呀，那个马一般都站着，马睡觉都站着，没有趴下的时候，可这匹马在那卧着。 程咬金一瞧，嘿嘿，这是匹卧槽马啊，这马可不行。刚一说这句话，这匹马听见有人声了，扑棱一下子就站起来。这马一站起来，程咬金一看，哎呦，这匹马个头是不小，不光说个头不小，这马的肚子比别的马还大。程咬金一看，哎，这马这肚子跟我一样啊，比别人都大出一圈来。这匹马是什么颜色的看不清楚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马棚里边竟是泥竟是水，这马身上咕噜的全是泥，看不出什么色来，就是泥色。这马一站起来，冲着程咬金、尤俊拿他们一声嘶鸣，一打响鼻。程咬金一瞧，哎，这马挺有精神头啊，这马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把它单看着？尤俊拿说，您不知道，这匹马是去年吧，我一块买了20多匹，跟这20多匹马一块进来的。进来之后拴到槽头上，就发现这匹马呀跟别的马不一样，它咬群，吃草料的时候不是咬这个就是踢那个，它在那儿就独霸着这槽头，这哪行啊。后来有的人呢就想驯服它，想骑它，好，这人呢谁也不敢傍他跟前，一裸他丝缰，你一骑上他，他不让骑，不是撂蹶子把你周下来，就是站起来把你给掀下来。就因为这个，这马谁也驯服不了，就把它单独搞到这马棚里了。程咬金说，我明白了，你这马棚就是个马监狱，这匹马呢因为不受管教，就把它关到这里头了。姚俊达说，就这意思吧。程咬金说，那这匹马那草料你们不喂它吗？喂它呀，有时候把那个草料给它扔在里边就得了，不管它。那怎么弄得净泥呢？这里边怎么净水呢？这马脾气大呀，有时候你得咽它呀，弄水桶给它放在里头，它有时候不好好的在那喝，光的一下子把桶给周倒了，那水就洒地下了，长了这地下就都活了泥了，活泥之后它在那泥里打滚，这么一打滚身上全是泥了，成了泥马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程咬金说，这样吧，你把这个栅栏门打开，把这马牵出来，我试试。旁边这个管马的这家丁一听，程爷您行吗？哎，那有什么不行的，我告诉你，我既说试试那就差不多。姚俊拿出，程大哥，这可不是开玩笑啊，我不知道您这驯马的本事有多高，您要是招摸着不行的话，可千万别冒险，万一让这马踢着或者是咬着，您要是负了伤什么的，回去我跟老伯母可没法交代。程咬先生您放心，就是把我踢着把我咬着，我也不怨你，回去我不跟我娘说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好，姚金南说，你给他开开。旁边管马的这个家丁过来，就把栅栏门上面这个大锁头嘎嘣一下子就开开了。大锁头一开开，把这锁链子一抖，这栅栏门往外边这么一开，程咬金就在这门口的一站，这一站里边那匹马早已经在那站着往外边瞧着呢。一看这门开了，这匹马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，由打这马棚里边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抖了抖身上的毛，打了一声响鼻，程咬金在旁边过来伸手先摸了摸这马的门鬃，那个意思向他表示一下友好。他刚一摸这门鬃，这马一摔脑袋，张嘴就是一口。程咬金躲得挺快，啪把手撤回来了。呀，别家见面就咬啊，太亲近了啊。姚金达说，程大哥，你看这马没怎么样，不行的话咱把他赶回去。哎，别忙，这在哪儿呢？程咬金就围着马转悠，他围着马转悠，这匹马呢也转悠，啪嗒啪嗒啪嗒啪嗒，这个马好像有点警觉，那意思你想骑我呀，休想，多人都骑不了我，你能骑我吗？ 这马也转悠，程咬金转悠。程咬金老是奔着一个方向转悠，转着转着突然他逆转方向，一把过去就把马的这脖鬃给抓住了。这叫铲骑马，这马背上没有鞍颤，没有马镫，也没有交环。程咬金抓住马的这脖鬃，一纵身，手一搭马的肩胛骨，蹭的一下子他就蹦上去了。这个动作非常敏捷，非常利索。尤通一看，行，程德哥有两下子，看这样子玩过野马。程咬金蹦上马背之后，俩手抓住马的脖鬃，这匹马一看骑上了，这马急了，马一声鸣叫，两个前蹄夸就抬起来了，这马立起来了。这马一立起来，程咬金两条腿把马肚子紧紧的夹住了，两只手薅住马的脖鬃。程咬金在马背上说，小子怎么着，你想装人，你想站起来走啊，没那一说。程咬金在这马的这个马背上没下来，这匹马站起来之后觉得身上这人没下去，这马心想，这人挺厉害呀，啊，他把我肚子夹住了，他不下去，你不下去。这马前蹄往起一撂，紧接着啊，蹦楞蹦楞蹦楞三四个蹶子，他想把程咬金呢由打自己的脊背上给周下去。这马撂蹶子，程咬金那心里边早有数。程咬金心想，马的技能就这两下子，一个是你站起来，再你乱蹦啊，你蹦的我就不下去。程咬金这两条腿很有劲，紧紧的夹住这个马肚子，两只手紧紧的薅住了马的脖鬃。这脖鬃一被薅，这马也疼啊。这马几个蹶子，一看没把程咬金给周下去，这匹马来脾气了，四蹄蹬开，就跑起来了。由打武南庄这东头奔着东边就跑下去了，顺道往下跑。程咬金夹住这匹马，程咬金身子往前一扶，小子跑吧，今天我让你跑个够，跑。程咬金拿巴掌照着这马后屁股上啪啪啪就三巴掌，这匹马更来脾气了。这功夫程咬金就觉得耳畔生风，看山山抖，看树树歪，这匹马的速度就非常之快。程咬金这匹马一跑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。尤俊达一笑，不好，快点背过我的马来，在后边跟着。尤俊达心想，这匹马往前跑，要遇见河呀，遇见了山呢，他乱跑起来之后，万一要把程德哥给摔下去，摔个好点怎么办？所以尤俊达跟手下这个管马的家丁两个人一起骑着马，随后就撵，随后撵呐。原来还看着影，后来见不着影了。这匹马跑得快，他们在后边跟不上。程咬金骑着这匹马，这一气儿就跑出来有五十来里地。这匹马呀有点累了，他想要缓缓乏，这速度可就慢下来了。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，速度这一慢下来，程咬金在马上一看，怎么着小子，你想歇歇啊？啊，你也知道累呀，歇着不行，接着给我跑。程咬金一裸这个马的门鬃往回来这么一带，这匹马就回转头来，回转头来，程咬金俩腿一较劲，照着马屁股上啪啪啪啪又是几巴掌，这匹马脾气又来了，四蹄蹬开，接着还跑。程咬金扶到马身上，心想，兔崽子，今儿个我非得把你累趴去不可，我让你跑够喽。这马往回来这一跑，尤俊达他们正好来呀、啊、跟他们迎面就碰上了。尤俊达就觉得一阵风在他身旁，这马就过去了。尤俊达调回马头，随后又跟回来了。这匹马一气又跑回到了武南庄的庄东头马棚这儿。这马不跑了，马身上都跑出汗来了，来回这叫一百里地，一眨面的功夫，一百里地这叫。程咬金在马上面坐着，一看这马不像刚才那么大脾气了， 程咬金怎么样？跑够了，伙计，
跑够了，说明咱们两个这投了缘了。今后你得听我的啊，别老跟我犯脾气，我脾气比你大。小子，你跟着我吧，我亏待不了你。这程咬金跟这马说起人话来了，尤俊拿他们跟回来了。尤俊拿一瞧，这马比刚才老实多了。程咬金由打马上面腾跳起来了，摸了摸这马身上的毛，这毛都看不出毛来了，全是泥嘎巴。程咬金说没别的，这马现在已经被我驯服了，他听我的话。滴了两桶水来，拿过刷马的刷子来，我给他洗个澡，刷完了之后我看我这马是什么颜色的，本色什么模样。旁边那个家丁赶忙就滴了两桶水来，拿过来长把的刷马的刷子。程咬金先是把这个水往马身上一泼，拿着刷子一点点就刷。旁边的家丁说，程爷，我替你刷吧，这活您不能干，您瞧您那裤子上在马身上咕噜的全是泥。程咬金说不要紧，我先给他洗干净了，我这裤子好坏。程咬金这一刷这马，这马一会儿的功夫本色就露出来了，什么色的？枣红色。这匹马，这个马毛这个颜色特漂亮，彻底刷干净之后浑身上下都是枣红色，四个马蹄往上一尺多高的部位全是黑色，这挺绝。更绝的一点是这匹马这马毛啊全是羊毛卷儿。程咬金一看这马毛穿羊毛卷儿，程咬金乐了，一捋自个儿的胡子，因为程爷这胡子也是卷着的，他一旦能抻长，一松手还回去螺丝转的胡子，别名就叫裘髯。程咬金一看马毛带卷儿，自个儿一捋胡子，嘿嘿，伙计，咱俩是对点子。突，程咬金一松手，他这胡子就抽回来了。他把马毛蹬起来一松手也能回去，你看看，有一货必有一主啊，这回你不碰上我你就没有出头之日啊。好嘞。尤俊达一瞧，程大哥，这匹马看来一直是在等着你呀，千里马得逢伯乐，看来您就是伯乐。程咬金是当然了，我就是伯乐，这匹马这是好马，不是一般的马，这是匹宝马。尤俊达说宝马它叫什么名啊？程咬金哪知道这马名啊，程咬金上下左右一端详，这马有名，这马呀叫大肚子蝈蝈虎。